换个角度去生活。近日给一个叫涛的男孩做家教，在我的言传身教下，他居然对写作发生了兴趣。看过我做学生时发表在报上的几篇稿后，便问姐姐，你能否把你以前写的全部稿件都借我读一读呢？我说当然可以呀。于是便翻箱倒柜，找出高三时写的几个后日记本上的底稿借给他看。几天后他送还底稿时面有难色地问我，姐姐，你写的文章我怎么大部分都不懂啊？比如说在憔悴的终端，我的怀念系着淡淡的忧伤，令我千百遍回首，所有的日子里都找不到一个出口。再比如说我走在凌乱的记忆里等等，我越看越不懂。我打趣道，如果你现在能够看得懂，只有可能出现两种情况，要么你现在是一个天才，要么我做文章的时候是一个小儿科式的蠢材。这几句话把他搞糊涂了。的确，我写那些句子的时候已经是20岁那一年的夏天，而他现在才是一个15岁的男孩，正处在辛弃疾所写的不识愁滋味的少年时代呢。20岁的心情、经历、处事态度与10岁自然会有很大的差别，他当然不会看懂的。由此我们又谈到如何欣赏好的作品，诸如一部好的作品应该能够感染读者与主人公同喜同悲，诸如欣赏文章需要了解作者写这篇文章时的动机、背景、作者的身世遭遇，了解主人公所处的时代、背景、环境、心情等，对此了解的越透彻越容易理解文章等等。其中深入了解与站在主人公的角度是我们谈的较多的。事实上鉴赏作品需要哪些，做人又何尝不更该如此。此前对于这些我不曾有什么体会，因此当我现在回首那段懵懂而心疼的岁月，才觉得对于家人有那么多无法弥补的缺憾与迁就。记得初中毕业后中考时仅差2.5分，父母没有什么后门可走，因此我只能望校兴叹，不得已只好上高中。但我所上的高中教学质量很差，因此同学们纷纷孔雀东南飞，而我却只能留在这个鬼地方，这便注定了我今年考不上大学。教学质量如此之差，应届毕业生考上大学，这在建校40年的我校是少而又少的。毕业后父母没有能力供我上自费大学或复读，当时看着同窗学子走上工作岗位或跨入高校大门，年少轻狂利益熏心的我一直抱怨父母的无能和不关心，我觉得父母埋葬了我的前途。如果不是如此，也许我的前途是光明的，甚至我因此而偏执地与父母赌气不说话。后来我走上社会，经历了许多，才逐渐体味出父母的艰辛。当时妹妹读小学，高中毕业那一年小弟又出生，况说父母已年迈，而当时家里又欠着债，一贫如洗的父母已尽了全力，更我读完高中为他们而言已是几近难以负荷。他们以为影响了我的前途而暗暗的歉疚罪责，可我当时仍给他们雪上加霜，不仅不体谅他们的辛劳，反而抱怨父母，可父母仍一如既往的深情爱我，因此他们的每一份关心为我而言都更加深入我心对于父母的迁就。我欠他们的的确太多太多了，此时我才体会出孟郊写谁言寸草心，报得三春晖的时候究竟饱含了怎样的深情。现在每当我想起高中毕业那时对于父母的误解，我的心仍隐隐的作痛。 如果我当时能站在父母的角度去体谅父母，也许就不会留下如此多的歉疚。因此，当我在报纸上读到八旬老人被儿女赶出家门，只得流落街头时，我的心被刺得好痛。不是为那些不孝儿女，而是为辛劳一生儿孙满堂，此时却漂泊街头的老人。也是那一段心路历程，教会了我遇事从多个方面去想，常常站在对方的角度去体谅对方的难处。如此，我们才会拥有一种宽广豁达的胸怀。圣方济各的和平祷词的确很好，我不祈求他人的安慰，只求安慰他人；我不祈求他人的谅解，只求谅解他人；我不祈求他人的爱护，只求爱护他人。这首歌我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唱它，听它，为曾经年少轻狂、利益熏心而刺痛父母心的我，也为所有的人。实在，我们每个人都该站在别人的角度去体味别人的内心，也该如此呵护我们周围的每一个人。耶稣因为体味出马尔大、玛利亚失去骨肉亲情的至痛而复活了拉撒路，因为体味出跟随他的民众饥饿难堪而增饼供百姓饱饫，因为体味出那因成寡妇丧子的悲痛而复活了他的儿子，因为体味出盲者的痛苦而使他们重见天日，因为体味出人类失去希望的绝大悲哀而无畏地走上了十字架。站在别人的角度会使我们体谅别人，进而关心别人，拥有豁达的胸怀会使我们以一颗至诚的心为别人付出。如印度加尔各答的德雷萨姆姆所言，当今的世界不单是面包的饥饿，而是被遗忘、失爱的饥饿。正因此，德雷萨姆姆付出了他的青春与毕生。实在，如果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，而非站在自我的角度，我们同样也会关爱、呵护、牵念每一个需要我们为之付出的人。走出自我狭隘的小圈子，我们将成为一个和平与爱的使者。